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2月2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加速备战，韩国总统尹锡悦指如有挑衅将立即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指控伊朗增产高浓缩铀。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展开新一轮地面行动。中俄在北极活动日益频繁，美国、加拿大保持警戒。纽约市颁布新规，限制移民大巴抵达纽约，德州作出回应。缅因州州务卿单方面宣布取消川普参加初选的资格。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个礼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据报命令北韩军、军火工业和核武部门要加快备战工作，以应对他所谓的美国前所未有的行动之后，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四表示，如果北韩一旦作出任何挑衅行为，南韩军队立即可以作出反击，不必预先请示。星期四当日，南韩总统尹锡悦视察了东部连川县的前线部队，检查他们在当地的防御态势。连川县位于南韩首都首尔以北约60公里，与北韩接壤。尹锡悦在视察部队时强调，我敦促你们立即就地坚决粉碎敌人的挑衅意图，如果北韩方有任何挑衅行为，可以立即进行回应，不必预先报告，只需要稍后报告即可。尹锡悦说，北韩在世界上唯一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入侵和先发制人使用核武的国家，因此南韩需要加强防范。星期四，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核子计划持续升级并进一步加剧的措施。声明指出，伊朗生产高浓缩铀，没有任何可信的理由是要作为民用。两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刚刚发布报告，指伊朗增加了高浓缩铀的产量，扭转之前从2023年年中开始减产的局面。国际原子能总署说，由11月底开始，伊朗已经将纯度 60% 的高浓缩铀产量增加到每月约9公斤，这个比6月以来每月约3公斤的产量显著增加，而且恢复到2023年上半年每月生产9公斤的水平。美、英、法、德在星期四的声明中强调，这些发展构成伊朗方面向不好的方向前进，并存在重大的核子扩散风险，已经引发严重关切。星期四，以色列军队持续在加沙北部、中部和南部对哈马斯展开空袭和地面行动，而一些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而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军部队星期四亦进行了一次突击行动，目标是那些帮助资助哈马斯的人。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说，在西岸的这次行动中，以军逮捕了21人，并没收了数亿的以色列货币。这一次西岸的突击行动是以色列在当地展开的一长串行动的最新一次。不过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四亦发布报告说，约旦河西岸的人权局势由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已经迅速恶化。 报告指出，多数平民死亡事件发生在巴勒斯坦人和以军对峙或冲突期间，包括在抗议活动以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城镇展开行动的时候。鉴于中共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活动频繁，加拿大育空地区行政长官皮莱近日成立了一个由专家学者和一名退役军官组成的四人小组，以审核该地区面临的国际风险。这一北极安全顾问委员会讨论如何确保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关键矿产、机场和数字网络的安全，以及如何增加驻守育空地区的加拿大军队。皮莱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确实担心，因为无奈前确实发生了一件事。他描述了八月份一支由十一艘中俄军舰组成的船队在阿留申群岛附近活动的情况。皮莱指，阿拉斯加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他正在与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麦克邓利维增加沟通，就他们所看到的情况交换意见。为了应对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纽约市的问题，纽约市长亚当斯这个礼拜发布一项行政令，将限制非法移民大巴抵达纽约的行动，以压制该市自去年以来不断激增的非法移民数量。而德州州长办公室已经之后回应，在边境安全得到保障之前，该州不会停止向庇护城市移送移民。在新的行政命令规定中，任何载有移民的巴士只能够在工作日上午8点30分到中午12点之前抵达纽约市，而且大巴抵达时必须提前32个钟头发出通知，而且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落车。对于纽约州明显针对德州的行政禁令，德州州长阿伯特办公室回应指出，德州目前只是向纽约市运送了大约32000名移民，而拜登总统就一直用飞机将移民运送到全国各地，而且经常是在夜晚掩护之下。德州说，德州将继续用巴士向庇护城市运送移民，以帮助我们的地区伙伴应对拜登政府制造的这场危机。礼拜四，缅因州民主党籍州务卿贝洛斯引用美国宪法中所谓关于叛乱的条款，将前总统川普从该州的总统初选选票中移除，亦是美国第一个单方面作出这项决定的选务官员。这个亦是继科罗拉多州之后第二个指控川普因煽动国会事件而判定他失格的州。据缅因州民主党籍州务卿贝洛斯的说辞，川普在2020年大选中散布不实指控，并指控选举结果是一场骗局，之后在2021年煽动他们的支持者，导致数以千计的民众闯入国会进行攻击。之后川普的竞选团队说，川普将迅速对该项残暴裁决提出异议。川普的律师不断强调川普并未参与叛乱，并强调他在2021年对支持者发表的言论属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范畴，目前包括缅因州和科罗拉多州的相关裁决或单方面决定都向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上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回应英国派军舰至圭亚那，委内瑞拉举行防御演习。以哈战争以来最新一宗轰炸，以色列空军袭叙利亚基地。日本外相明年一月访问欧美，为岸田访美铺路。俄罗斯和 NASA 2025年前会继续合作送航天员到国际空间站。数百名亲巴勒斯坦抗议人士走上纽约街头要求以哈停火。台湾总统大选第三次政见发表会聚焦两岸议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8日下令，超过5600名军事人员参与在圭纳亚边界附近举行的防御演习，以回应英国派遣军舰前往这个地区。英国24日指将派遣巡逻舰特伦特号前往圭亚那，正值圭亚那同邻国委内瑞拉针对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艾塞圭波地区发生领土争端。圭亚那外交部一位匿名消息人士话俾法新社知，呢艘船舰预计喺29日抵达，将会喺佢嘅领土停留唔到一个礼拜时间，进行公开嘅防御演习。呢艘船舰唔会停靠圭亚那首都乔治城。委内瑞拉较早时在一份声明中要求圭亚那立即采取行动，让特伦特号撤离。并避免让军事权介入这一项领土争议。圭亚那副总统贾格迪欧就说，该国没有采取任何威胁委内瑞拉的行动。叙利亚军队和情报来源表示，以色列礼拜四空袭叙利亚南部一个主要防空基地，这个是自10月7日以哈战争爆发以来最新一宗轰炸行动。上个月，叙利亚南部的特古莱布和特马塞克另一个防空系统受到攻击。高层情报来源表示，这个是以色列的攻击行动，目的在于破坏伊朗涉入扩大的叙利亚防空系统。以色列很少评论他针对叙利亚的行动，但一再表示不容许宿敌伊朗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势力。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背后有伊朗支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伊朗开始支持阿萨德，伊朗在叙利亚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对他们所称的叙利亚境内与伊朗有关的目标发动攻击。日本外务省礼拜四宣布，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将在2024年1月5日起访问欧美地区7个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等。上川此行亦预计为首相岸田文雄2024年3月初正式访美铺路。时事通讯社报道，目前上川洋子预计出访的国家包括波兰、芬兰、瑞典、荷兰、美国、加拿大、德国共7个国家，不过仍然在协调增加访问国，预计2024年1月中旬返回日本。上川届时将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确认加强日美同盟，并就支持乌克兰和巴勒斯坦形势交换意见。此外，上川出访北欧时预计就女性参与和平建设等计划展开协商。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28日表示，俄罗斯和美国航空机构 NASA 已经同意继续合作。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发布新闻稿指，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将在2025年之前继续进行交叉飞行。新闻稿亦指出，作出这项决定是为了维持国际空间站的整体可靠性。这项协议的另一个目的是确保俄罗斯部分至少有一名俄国联邦太空总署代表，以及美国部分至少有一名 NASA 代表。国际空间站的合作伙伴包括美国、俄罗斯、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目前各国的共识是在2024年之前继续经营这座在地球轨道上的太空实验室，但是美国官员说希望能够继续让国际空间站运作到2030年。俄罗斯亦在今年4月表示，计划在2028年之前继续使用国际空间站。以哈战争尚未停止，数以百计亲巴勒斯坦抗议人士礼拜四走上纽约街头，并模拟葬礼仪式，抗议以色列持续猛烈轰炸被围困的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10月7日突袭以色列。根据法新社统计的以色列数据，以方约有1140人死亡。以色列随后报复攻击哈马斯治下的加沙走廊。加沙卫生部称有近21320人丧生，其中多数是妇孺。 自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纽约街头陆续有数十宗抗议活动，有些支持巴勒斯坦，有些支持以色列，双方都有人走上街头。台湾总统大选第三次政见发表会当地时间礼拜四晚间举行，两岸议题依然成为政见会攻防焦点。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批评蓝绿两党总在选举操弄统独，鼓吹仇视。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强调，国民党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会坚持民主自由制度。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第三轮最后一位发言，他强调在总统蔡英文领导下，台湾已经成功走入世界。他请全国民众不妨想一下，台湾是要自信地在信赖台湾这条路上持续壮大，定是要走回头路。无论是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接受两岸一家亲，或者是去推动贸易，真的对台湾会比较好吗？这一次总统大选，除了在选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更加是在选择国家的方向。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共新防长揭晓，美国军事专家预测中共十年内冇能力对美宣战。俄罗斯三个星期截选八架战机，乌克兰备存已接收 F-16。南韩总统下硬命令，敌人若果喐手，先反击再报告。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催眠术震惊学生。王志安担心不能够在日本逗留，求职美国媒体避拒。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30号星期六，首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先带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的产品——三高代谢宝。在每一樽三高代谢宝里面，蕴藏着千年的智慧和自然的韵律。那不单只是一款产品，更加是一段文化的承传，一种生活的艺术。源自深厚的道家理念，我们视人体为一个自我调节和疗愈的小宇宙。三高代谢宝就是这种古老智慧和现代科学完美结合的结晶。精心挑选每一种天然成分，依循古法，致力于唤醒身体的治愈力量。在新的一年里面，三高代谢宝带你开启健康自然的生活旅程。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健康520官方网站。中共在国防部长职位悬空超过两个月之后，终于宣布接替人选。中共第十四届人大第七次会议29号公布，前海军司令董军获任命为国防部长，接替10月24号被免职的李尚福。这亦都是自从中共建政以来，首度由海军出身的人出任防长。公开资料显示，董军1961年出生，山东烟台人，是20届中央委员。董军先后在中共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任职，2021年3月任海军副司令，2021年8月升任海军司令，并且晋升为上将。由董军的履历来看，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并没有直接交往。中共中央军委25号曾经举行上将晋升仪式，其中海军原参谋长、新晋升为上将的胡宗明接替董军出任海军司令一职，而董军亦都出席了该仪式，而且座位在官礼的第一行。香港媒体曾经根据消息人士的讲法，推测董军是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之一。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28号表示，习近平要靠系统提高军人待遇来巩固军权，但是习近平整肃军队力度拿捏得不好，在军队里面造成怨气，军心士气都受到严重冲击， 他可能因此在新任的国防部长人选方面作出平衡，任用不是自己的嫡系人马。中共防长的任命尘埃落定，而美国和中共的军事较量仍然是世界的关注焦点。即使这个月27号美中恢复了高层军事对话，但是很多军事专家和军方将领官员都认为美中之间很可能难免有最终一战。而曾任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的前美国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日前发表观点，他认为基于与美国缔结实质条约的盟友实力，中共在十年之内都不可能向美国开战。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报道，斯塔夫里迪斯28号接受电台节目专访的时候，对于主持人关于美中战争是否会在2034年之前爆发的提问，他回答说，虽然中共正在打造庞大的舰队，海上行动亦都非常积极，但是他们未具备可以成熟对抗美国太平洋舰队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报道指出，中共目前拥有超过355艘舰艇，还有美国海军情报显示中国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32倍。不过斯塔夫里迪斯认为，考虑到美国盟友的实力，中共的军备根本无关重要。他指出，如果美国最终和中共开战，那不会只是美中战争，受影响的不单只是美国和中共，因为和美国缔结条约而有参战义务的国家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澳洲和纽西兰，这些国家的联合战力足以阻吓中共直接开战，而改为采用外交手段缓和双边紧张局势。乌克兰战争未因为冬季而停火，俄罗斯在三个星期就截选了八架战机。美国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很可能已经在西方盟友那里接收了第一批 F-16 战机。荷兰看守首相吕特22号表示，荷兰政府准备开始向乌克兰交付首批18架 F-16 战机，协助该国对抗俄罗斯。新闻周刊报道，即使还未证实乌克兰已经接收了这些飞机，近日同俄罗斯结盟或者反乌克兰的 Telegram 频道猜测，乌克兰可能利用这些先进飞机摧毁俄罗斯的关键武器。报道说，俄罗斯过去三个星期内截选了八架战机，对俄罗斯军队来讲是一大打击。乌克兰军方12月5号表示，他们在蛇岛 Snake Island 附近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而蛇岛在黑海前哨基地，距离近罗马尼亚的乌克兰海岸线大约48公里。荷兰和丹麦今年8月承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美国政府表示，只要乌克兰飞行员完成 F-16 战机的相关培训，就立即准丹麦、荷兰将 F-16 战机移交到乌克兰。英国国防部26号亦都证实，第一批有经验的乌克兰战机飞行员在英国完成了基础课程之后，目前在丹麦受训实际操作 F-16 战机。在2024年，英国将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训练，而乌克兰亦都正致力于自己生产武器。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部长卡米申表示，乌克兰2024年有能力生产超过100万架 FPV 无人机系统，超过1万架中程攻击无人机和1000多架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无人机，批量生产已经开始，工厂亦都已经准备好生产无人机弹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对军队、军火工业和核武部门下达命令，要加快战争准备工作，并且声称要应付他认为的美国和南韩等前所未有的对抗行动。12月28号，南韩总统尹锡悦对南韩陆军的一支前线部队进行年终视察，他在视察的时候下达强硬命令，韩军在敌人发动攻击的时候要立即反击，然后再报告。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在视察驻扎在首尔以北60公里的连川的南韩陆军第五步兵师的时候说，如果遇到挑衅行为， 我要求你们立即进行反击，然后再报告，我们要立即粉碎敌人的挑衅欲望。尹石月在视察期间会见了士兵和军官，感谢他们在寒冷的天气仍然坚守岗位。据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28号预测，鉴于明年4月有南韩国会议员选举和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等重要政治活动，北韩年初很可能发起武力挑衅。南韩国家情报院表示，他们正同相关部门携手防卫飞弹预警系统和戒备状态出现漏洞。这个月15号，南韩和美国还在华盛顿举行了核子諮商小组 NCG 第二次会议，讨论和北韩发生冲突那阵的应付计划。日前，武汉理工大学一位教授举办了一个催眠体验会，给同学亲身体验催眠神奇之处。一名学生被催眠之后，身体就好像铁板一样咁坚硬，被同学踩也都没有任何反应，学生都大为震惊。现场影片在网络热传，影片显示12月26号该大学的何放芬教授在课堂为学生示范了催眠术，并且介绍了催眠的本质和意义，令大家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课堂上，一名男学生进入催眠状态之后，听从教授的指令，身体变得好像铁板一样硬。教授叫同学将他抬起身，横放在两张书台上高，头部和脚都在书台上面，中间的身体部位就悬空。整个过程被催眠男生的身体显得非常僵硬，就好像钢板一样，任人搬搬抬抬，没有任何一些弯曲，被悬空放在书台上高也都没有任何变化。然后教授就叫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学生踩在被催眠学生的肚上高，被催眠的学生似乎没什么感受，身体仍然好像钢板那么硬，动都不动。这一幕令围观的学生都大为震惊。事后，这一名被催眠的学生说，老师要我在内心暗示，说可能会放一件几公斤重的物件在我身上高，但是其实是一个同学踩在上面，我不觉得很重。他说当时觉得只是几斤重。28号，何放芬教授向媒体说，当日的催眠术示范是在上堂之后进行的，是学生提出想要体验。他表示，催眠是一门科学，人桥体验不会对人造成伤害。催眠术可以改善人的心理，提高人的潜能，引导人进入另一个精神世界。何放芬教授在堂上示范催眠术的影片引发网络热烈讨论。有网友说，本人医学生，学过心理学，开始亦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自己好有兴趣研究了很多，认真话你知，催眠真是可以的，不是做戏的。还有人说，曾经在现场亲眼见过。其实催眠术早就被证实是真实存在的。已故的沃尔夫梅森是世界著名的特异功能人士之一，他曾经用催眠术令荷枪实弹的德国士兵交出监狱锁匙，士兵听他的指令自动进入监房，安静地坐在地下，没有作出任何攻击行为。梅森就是这样成功穿过了三道纳粹哨岗，安全脱离虎口。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向外界表示，史泰林对梅森的特异功能很有兴趣，多次邀请他座谈。史泰林本人亲自见证了梅森的催眠能力。近日在网络有大量的影片和新闻爆出旅居日本的网络大 V 黄志安的中共高级特务身份。和黄志安有联络的人士透露，他非常担心不能够在日本继续逗留，谋求尽快移居美国。最近他向一间美国英文主流大媒体求职的时候被婉拒，该媒体相关主管通过人事关系私下问过北京国安部相关官员，关于黄志安是否中共安排的大外孙，那位中共国安官员并没有否认。大纪元27号获得消息，黄志安正在联络美国一间主流媒体，该媒体通过在北京的关系线人 知道他是中共的大外孙身份，明知道他英文不得，故意要求他参加英文的入职考试，实际是拒绝。12月27号，知名自媒体人李牧阳透露，他的台湾朋友告诉他，王志安是在台湾国安局列入名单的中共高级国安特务。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向本台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去年11月初，突然有人将王志安和我的名字放在一起，用色情的角度描述我和他的关系。当然，我这一世人都未见过王志安，他在日本，我在加拿大。我当时收到几百个将我的账号连在一起的信息，说他和我发生了关系，然后就在各种评论嘲笑。我当时有点意外，王志安他到海外的媒体平台包括推特的时间不算长，我真是确信这个攻势布局是中共做的。几百个账号同时推这件事，甚至是同样的一句说话，普通人没能力这样做，除非商业运作。但是这个显然和商业运作没有任何关系。我当时就分析过，应该说这个王志安对中共来讲是要派更重要的用场。他在推特的关注量没有达到中共所希望的影响力的程度，而色情的信息对于很多年轻人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他们认为攻击一个女性，可能色情的角度是最锋利的武器，而且对王志安没什么损失，还可以帮他抬高很多人气，公众就会去关注他。后来盛雪确实注意到王志安的关注量很快就上升，整个事件盛雪没有回应，因为回应会被他们再加倍利用。盛雪表示，翻墙看海外真实资讯的人亦都越来越多，共产党需要在海外找到新的代理人，共产党更需要那些身份模糊、形象模糊、偶然对共产党具体的一些做法提出几句批评的人，等公众觉得你看这个人敢同中共提意见，这样这种人在重大的事件上为共产党做喉舌、挡子弹，帮共产党掩饰大话，对共产党的帮忙才比较到位。盛雪确信王志安是中共在海外打的认知作战的一个先锋队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南新闻。
香港南华早报26号报道，中国几百万中产阶级正在勒紧裤头带，不敢洗钱。深圳一位小企业老板霍先生表示，股市和房市低迷，几乎所有的投资都在萎缩，没人敢洗钱。经济不好，所以人人都担心未来，那我为什么要洗钱呢？再买多几件衣服或者珠宝都提振不起消费。上海项目经理姚姚表示，虽然自己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是还是要更小心洗钱，因为想买衣服，就算想买衣服，都会说服自己衣柜里面还有很多，不需要再买。特别是社交平台上面到处可见失业和求职无望的贴文，令他更担心。端传媒上个礼拜发表署名中山的文章，他表示，中国就业的问题之一是大量兼职或者临时工掩盖了严重的就业危机。根据官方数字，中国机动就业人口达到2亿人。 文章举例话，最近东方网的一篇卧底调查报道冲上了微博热搜。调查指出，瑞幸咖啡门店大量使用所谓长兼职咖啡师，他们做五日休两日，或者做六日休一日，每日工作八小时，已经超出了兼职的定义，同正式工没什么不同。瑞幸就发明了长兼职这种名词来降低雇佣成本。这种问题在白领阶层亦都有，譬如互联网大厂会使用外包员工和实习生，比例越来越高，这些人到35岁就失业，这个已经成为行业的潜规则。中山指出，就业已经是当前中国经济的达摩克里斯剑，在清零结束之后，经济复苏并没有出现，反而出现资本撤退潮，加剧失业问题。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太稳定的工作了，这个是全球性的趋势，在中国特别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部分不稳定的工人都生活在恐惧和不安全感之下，怒火中烧，很容易引发出更深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旅美学者胡平27号对大纪元表示，根据他从大陆得到的消息，现在习近平的统治在官场和民间都面对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胡平说，因为习近平压制得很犀利，在国内一般讲话中都不是很敢批评他，表面上从媒体甚至网络你都看不出，但是在私下接触，包括在饭局批评习近平、闹习近平的人显著增多，而且你看这么多人要走到海外来润出来，这个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面对政治经济危机，中共的应对措施是由国安部出面封杀舆论，禁止自媒体就中国经济发表悲观言论，同时藉毛泽东冥诞130周年之际高调宣传文革。旅居台湾的中国学者草济日前分析表示，韶山人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集会并高喊极左口号，这个是中国即将进入文革 2.0 的强烈信号，看来是在中国经济无可救药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习近平要学习毛泽东，不惜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政治运动，令中国人自己斗自己，藉此清洗富人财富和政治对手，来稳固独裁政权和统治。何伟律师12月26号在网上发表文章，讲到第一次会见余文生律师的过程。何伟表示，余文生律师已经是第三次入看守所了，本来以为他心中有无数的不甘和悲愤，但是他就很释然，释然到都没有兴趣谈结案。余文生自己说，随他们吧。何伟强调，唯有讲到个仔的时候，余文生神情落寞，耷低个头，用戴着手扣的手去抹眼泪。56岁的余文生曾经代理多件法轮功学员辩护案件，并为多位709被捕律师担任代理人。早年他曾经因为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被拘留99日，获释之后他在中共19大期间发表公开信要求罢免习近平，并以公民身份就修宪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因此2018年他被判刑4年，去年刑满出狱。今年4月，余文生夫妇应邀前往欧盟驻中国办事处，途中遭到公安拦截传唤，跟住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有法律界人士认为，由于余文生夫妇的案件属于政治案，几时开庭宣判亦都取决于政治因素。余文生夫妇被关押之后，他的仔余振阳11月18号夜晚因为精神压力太大，服药过量，被送去医院抢救。消息人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余振阳19岁，成长的6-7年时间基本没有父亲陪伴，他的仔受到了影响，不愿意跟人沟通交流，成日都自己一个人，形成相对内向、压抑和抑郁的性格。余振阳目前已经被他大伯接到陕西省宝鸡市，和他的祖母一起生活。根据顶端新闻的报道， 平乡市安源区环保局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说，不建议中心城区居民在家里制作烟熏蜡制品，主要是考虑大气污染，乡下就可以。而平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说，烟熏蜡肉是用木材燃烧来熏制，农民就地取材，搭间屋仔，烟熏蜡肉可能会引起火灾，反对的是这些行为。双方说法并不一致，这件事亦都引起网民的热议。上个月15号，四川省巴中市亦都禁止私自熏制蜡制品、熏制蜡肉、腊肠等，需要送到指定的熏制点。有网友嘲讽话，建议大家以后都唔好煮饭，煮饭用火会导致全球变暖，以后大家一起食冻嘢，天然环保。另外仲有网友反问话，四川熏制腊肉嘅历史悠久，既然群众响应当地院士号召，为保护环境做贡献，唔私自熏制腊肉，唔喺公共场合熏制腊肉，咁当地政府设置嘅惠民熏制腊肉点，或者指定嘅熏制肉点，点解仲要私自收加工费同埋材料费？更奇怪嘅系，如果要喺某一个作坊熏制腊肉，就必须要喺呢个作坊买佢嘅肉制品，咁咪即系好似抢咁？亦都有人话，真系奇闻，统一熏制就唔污染环境。平乡市上律院一间熏制腊肉食品企业的负责人说，熏制腊肉是一种传统，这些传统是不应该被禁的。他解释说，冬天在火房里面点火取暖，不注意亦都会失火，感同是不是熏制腊肉关系不大。众所周知，南方地区因为没有暖气，民众冬天要靠点火来取暖，烧火的时候熏制腊肉早就成为一种饮食文化传统。根据平乡市政府官方网站的简介，平乡市属江南幽灵地区，以幽灵地貌为主，东南北大多数是山地。平乡人保存食物的方法主要有熏、晒、腌等几种形式。网传的短片显示，学校门口堆满了悼念的鲜花，愤怒的民众围着学校门口示威抗议，并拦住领导的车要他解释，同警方爆发激烈的冲突，之后民众前往当地政府要真相。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29号发布短片消息说，老实的河南老百姓今次绝对愤怒了，14岁中学生在学校被老师打死，很多学生听到了，目睹了事件经过，被打的时候的惨叫声响彻大楼，家长看到个细路身上全部是刺伤的伤痕，下体被踢烂，条颈被扭断，身体上的血迹被抹了。赵兰健指出，学生是在宿舍遇害的，学校为了掩盖真相，全部学生都不准回宿舍睡觉，这个是明显的谋杀案，学校说是自杀，谋杀变成自杀。根据中国数字时代28号的报道，24号河南商丘宁远县玉华县高级中学一名14岁初二学生在校内死亡，死者家属说，校方在小孩子死了将近9个钟头之后才通知家属，家属发现死者整身都是伤痕，手上有被螺丝刀贯穿的伤口，有些伤口甚至露出骨头，而此长期遭受校园暴力所致。面对死者家属的质疑，学校坚称死亡学生是自己跳楼轻生，并没有解释造成身体伤痕的原因。家属不信校方的说辞，在学校外面摆放花圈和死者的照片，遭到大量警察驱赶，这个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宁远县当地派出所在微信群紧急通知民众不准去宁远县玉华县，并威胁说谁个去现场后果自负。美军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上将12月21号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上将进行了视像通话，恢复了两军中断了一年多的高层交往。 但是一个礼拜之后，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教在记者会上指责美国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等。对此，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是他的国内法，他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制定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是美国的内政。那中共现在对美国说三道四，其实是在干涉美国的内政。台湾问题从来就不是所谓的中国内政问题。台湾中华民国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现在和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是两个对等的国家，相互不隶属。美国协防台湾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原则和准则的，所以中共谴责美国，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这个纯属中方的无理取闹。赖建平指出，印太派本无事，中共自扰之。他说中共一直想称霸南海，想将整个南海据为己有，他对南海、对台海、对整个东南亚、对整个世界和平构成严重的挑战，甚至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所以中共这几年一直在备战，企图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美国作为世界警察，他是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最强大的一个力量。台海和南海整个安全体系的维护，亦都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才可能实现，否则中共是一定会将南海、台海变成一个火药桶。他对美国怀恨在心，他反咬一口，说美国在破坏这个地区和平安全，实际上正正是中国在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安全。赖建平指出，美国其实从来都没有将中国当成敌人。美国对中国几十年来，对中国一直是很友好的，希望中国能够改变方针政策。只不过这几年来，中共的表现，美国才感觉到中共巨大的威胁，所以才有防范之心，才要加强台海和南海的和平的巩固。所以美国不存在冷战思维，有冷战思维的是中国。他说，中共从来都没有放弃冷战思维，一直在仇恨美国、仇恨西方，因为美国和西方整个民主制度对中国的独裁专制制度构成巨大的威胁。中国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之下，为了转嫁国内的矛盾，为了巩固习近平一党一人专政的独裁统治，所以他一直要试图从军事上将南海和台海据为己有。他害怕美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那他不单止要有冷战思维，他实际上已经逐渐过渡到热战思维。所以他一再声称他不惜代价，不惜动用武力来解决台海问题，来守护所谓的南海问题。所以他要同美国对抗，要将美国视为世界上最大的假想敌。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河南万人抗争为政府，中共最怕一代人演言。普京秘密告诉北京，俄乌战需要五年。习近平听后猛转舵。密兹根州高等法院判决颠覆科罗拉多州裁决，川普副总统人选是他。美国两大机场被挺哈者阻挡，奥兰多取代纽约成跨年首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9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之际，近日中国大陆频频发生大规模抗议行动，一宗是河南商丘一名14岁学生在校内突然离世，家属发现其身体多处伤痕，但警方却宣称是孩子自己想不开，事件引发上万民众集会抗议要求真相，大批警察现场维稳。另外一宗事件，12月27日，湖南长沙市一所省级高中爆发学生抗争活动，因校方将原定3日的元旦假期突然缩减，引发学生及部分教师不满，最终迫使校方让步。请睇报道。
12月28日网上发布的短片显示，12月27日到28日这两日，河南省商丘市宁宁县玉华园中学的一名14岁学生突然在校内离世，引发上万名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遇难家属和民众质疑学校和当地政府的处理方式，要求公布真相并追究责任。遇难者是玉华园中学初二姓张的学生，24日在校内教学楼里面被发现离世。12月24日早上6点，学校通知家属说孩子在学校出事，但是家属直到下午3点41分才见到遗体。他们发现离世学生的身上有多处伤痕，手部被人用螺丝刀钻了好多窿，脚眼的地方被扭断。家属怀疑学校拖延时间掩盖真相，要求学校提供监视影片和相关证据，但学校拒绝提供。而当地的宁宁县政府更是在27日发布公告说，调查认定学生是自己想不开，排除刑事案件。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短短74个钟头就出炉了检查结论，并将事件定性，不得不佩服零零院火箭般的速度。还有些网友说，学校宿舍两边窗户都是封死的，遇难学生明显不可能在宿舍的楼上跳下来。还有网友发截图显示，早在2022年就有学生在校内遭老师体罚，该老师还被其他学生轮流打这名学生。家属质疑政府的公告，认为孩子是被人谋害，要求彻查真相，还以公道。而官方这份公告不仅未平息民众的愤怒，反而引发更大的抗议。27日离世学生的祖父母、父母等亲属聚集在学校门口抗议，拉起还我孩子的横额，控诉学校隐瞒和欺骗，亦有大批民众到场悼念、献花等。到现场祭奠的民众多达几千人，部分愤怒的民众强行推开学校大门冲入学校，要求查看监控影片等相关证据，同学校保安发生冲突。之后当地政府出动大量警察将民众驱离学校，在学校周围设置警戒线。28日上午，事件极速升级，更多民众加入抗议人群，校长被愤怒的民众殴打，民众要求他跪低，有上万人聚集玉华园高中的门口，要求政府公布真相。这段期间民众一度同警察发生冲突，之后示威人群开始行去县政府方向。 28号晚间，宁宁县政府封路戒严。网上的消息话，宁宁县的县长出面同民众交涉。目前呢件事件正在进一步发酵。对此，不少网民气愤。而家孩子喺学校一出事，监控就坏。中国嘅孩子太可怜，几乎就系流民黑社会喺度掌管学校，孩子成为最弱势嘅人矿。呢种事情，共产党同学校绝对系关联。另一宗事件系12月27号，长沙嘅一所省级示范高中爆发学生誓死抵抗同争取自由嘅抗议活动，最后学校官方妥协，学生抗争成功。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28号喺 X 平台发短片显示，有大批学生聚集喺露台上高呼三休三休。赵兰健表示，原因是校方将三日的元旦假期缩减为两日，引发教师和学生严重不满，他们进行集体自发抗议活动，大批学生聚集在餐厅和学校宿舍，四处张贴愤怒的大字报，内容中写道，与其怨声载道，不如民主自由，誓死力争还我三休，令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等等。最后学生成功获得三日假期。赵兰健指出，共产党最怕的一代已经出现，那是中国少有的和获得成功的学生集体抗争行动，体现了新一代抗争者更加的无畏和勇敢，表明学生社群运动已经走出白纸运动的儒雅含蓄模式，以全身激进的形态呈现并获取成功。而最新消息说，就在长沙学生抗议成功之后，当地其他中学的元旦假期亦从双休改为三休。不少网民说，高中生反抗的事件今年特别多，看到了希望，有前途的一代。有网友说，希望他们亦有勇气对着习近平高呼还我自由还我民主，否则他们同文革时期的那些学生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换了一个时代借尸还魂而已。希望这些学生踏入社会之后，还能够继续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呐喊。还有网友说，只有被铁拳打才会反抗，白纸运动的深远影响是不可想象，中国人应该呼叫的是三退。
日经亚洲的消息说，普京今年三月在莫斯科向来访的中共党魁习近平表示，俄罗斯将在乌克兰至少打五年，而这个讯息对了解中共的战略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请睇报道。
据报道，这个内幕消息是资深撰稿人中泽克尔在他最新的文章中透露，习近平2023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莫斯科。普京对中方透露说，俄罗斯将在乌克兰最少战斗五年。中泽克尔说，普京在峰会上的这番说话，不管习近平相信与否，都是外界了解俄中关系一系列神秘发展的路线。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普京讲出这番说话之后，中共就开始重新实施他们的战略计划。中泽克尔分析，俄罗斯要打五年，咁显然是普京总结当时的局势，并向中共保证俄罗斯最终会取得胜利。而外之意是，普京认为持久战将有利于俄罗斯，同时亦警告中共不要改变亲俄立场。但是北京并不相信普京的打五年乌克兰的言论。报道说，如果俄乌战争一直持续，可能会影响习近平连任和他企图统一台湾的计划。中泽克尔分析，中共正在思考，无论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最终结局是怎样，如何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情势中保护自己的利益才是关键。因为如果俄乌战争再拖五年，由于北京和俄罗斯之间的广泛军事合作，中共将面临比以往更大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令中共本身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将受到牵连和打击。所以可以看到，中俄峰会结束之后不到两个月， 中共就向欧洲派遣所谓的和平使团，中共仲任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率领代表团去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就是要两面落住，以免重蹈俄罗斯的覆辙，咁都显示了北京的亲俄立场正在发生微妙转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